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本周播客，为您介绍2024年9月30日到10月4日的主要新闻，内容包括9月30日加拿大的全国真相与和解日，蒙城唐人街制造展览开幕，个人故事构建集体回忆与期望。广播电视委员会 CRTC 表示将密切关注华语中文媒体。学界人士指出，外国干预调查给研究工作带来含义。加拿大需采取更多措施保护侨民免受外国干预的影响。批评人士称，加拿大需要加强对留学生的安全检查。安大略省一名儿童在接触蝙蝠后死于狂犬病。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30日是加拿大的全国真相与和解日，这一天是为了纪念在寄宿学校死亡的原住民儿童幸存者，他们的家人和社区而设立的，它也被称为橙色衬衫日。2021年9月30日正式被定为全国真相与和解日，也是联邦法定假日，全国各地都举行纪念活动。19世纪70年代至1997年间，超过15万名原住民、梅地人和因纽特儿童被迫离开家庭，送入教会经营、政府资助的寄宿学校。国家真相与和解中心估计，有超过4100名儿童在就读期间死亡。蒙特利尔加基金会制作的《唐人街制造》图片展上周末正式开幕。他展示了49位生活在蒙城的不同年纪与族裔背景人士，讲述他们与唐人街的关联，对唐人街的记忆与期待，希望通过讲述个人故事，重新创建唐人街充满活力和包容性的社区。唐人街制造的两位主要创作者，摄影师刘君龙和田瑞星，周一接受了加广专访。刘君龙表示，这个项目得到了联邦种族关系基金会的反种族主义项目的资金支持，团队集思广益，最终确定了以图片为表现，以个人讲述为重点的形式，希望能打破各种对唐人街的呆板印象。田瑞星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新冠疫情期间，他决定搬来蒙特利尔学习新的语言，认识新朋友，并因为他的摄影师背景加入了这个项目。刘君龙和田瑞星还告诉加广，这个项目第二阶段的资金已经到位，他们将开始拍摄唐人街商业系列。加拿大广播监管机构加拿大广播电视和电信委员会 CRTC 的执行主任肖特利弗周二表示，目前就中国政府对加拿大中文媒体的影响所做的调查为 CRTC 提供了新的信息。肖特利弗表示， CRTC 最近开始与公共安全部门的官员开会讨论信息共享问题。肖特利弗的上述证词是在听取了几位记者关于中国和印度试图影响加拿大侨民的陈述之后做出的。加拿大少数族裔媒体受到这些政府使领馆的施压，要求记者转述这些政府立场，压制其不想讨论的红线话题。两名华裔加拿大记者和一名印裔加拿大记者告诉调查组，印度和中国采用奖励和威胁相结合的方式来影响他们的报道内容和报道方式。他们说，领事馆和大使馆曾因加拿大媒体的报道而威胁取消广告支出。温哥华《星岛日报》前总编何良茂说，中国新闻报道的红线是台湾、香港、西藏、海外中国民主运动和维吾尔少数民族，这些都是禁忌，你不能发布与中国共产党相反的观点，他说。电视节目主持人梁英年说，中国政府还试图放大一些问题，以增加华裔与其他社区间的矛盾。加拿大安全情报局于2023年7月编写的一份备忘录，将亲共中文媒体在加拿大华裔社区中的主导地位描述为国家安全威胁。 学者称对外国干预的担忧使得大学失去了顶尖人才。一名加拿大学者周三在外国干预听证会上作证时表示，学术界有关外国干预的调查如同现代猎巫。这位被调查组允许匿名的加拿大华裔大学教授说，加拿大华裔教授受到怀疑，新的研究安全政策使得与中国学者合作变得困难。他说，今年20位中国研究人员中的17位预定前来加拿大参加一个研讨会，却拿不到签证。他补充说，加拿大的大学正在失去顶尖人才，表现出色的人感到不受欢迎。加拿大种族关系基金会主席、阿尔伯塔省前内阁部长鲍胡英仪说，有关外国干预的报道也助长了反亚裔种族主义抬头。他说，这些报道使得加拿大华人停止向政党捐款，因为他们担心自己会被视为干预政党。他说，虽然有人有志于担任公职，但许多人认为现在不是时候。也是在周三，在被允许匿名的华裔学者在听证会上作证表示，学术界有关外国干预的调查如同现代猎巫之后，听证会继续听取多个组织代表的证词。这些代表在听证会上指出，加拿大政府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保护侨民社区免受跨国镇压。虽然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不尽相同，但他们都认为一些外国政府正通过骚扰、监视、散布虚假信息和在线威胁等方式，将目标对准加拿大的侨民。侨民社区往往是外国政府干预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一些代表还建议加拿大加强移民审查，防止外国特工通过虚报背景进入加拿大。港加联前主席冯玉兰说，中国政府对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并已渗透到加拿大各级政府。他指出，加拿大是所有民主国家中被渗透最深的国家之一。冯玉兰说，通过瞄准加拿大，中国可以获取美国的敏感信息。他补充说，加拿大还拥有中国需要的技术和自然资源。他建议采取几项措施，包括任命一名独立专员来监督外国干预，修改加拿大法律以涵盖跨国镇压，以及让加拿大选举委员会就核实加拿大公民身份、会员费和党派捐款等问题，为选区提名和党派领袖竞选提供政策和协议指导。国际学生在来加拿大留学之前不需要从其母国的执法部门获得警方证明，批评人士认为这一点需要改变。申请永久居留权、公民身份或加拿大国际体验的人都必须出具此类警方证明，这些证明可以让加拿大官员提前了解申请人在原籍国可能存在的犯罪历史。但加拿大签证官在决定是否录取留学生时，并不一定能获得这一警方文件。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事务部的一位发言人告诉 CBC 新闻，所有官员都会对来自世界各地的申请进行筛查，以确保加拿大人的安全。但爱德华王子岛的参议员多恩指出，这还不够。自从一名在夏洛特顿的办公用品商店工作的留学生性侵一名当地妇女后，他就开始倡导对留学生要做更严格的安全检查。安大略省布兰特福德地区的一名儿童死于狂犬病。洛克医生说，孩子的父母醒来时发现房间里有一只蝙蝠，据父母当时观察，没有发现任何被咬伤、抓伤或唾液的痕迹，他们也没有寻求接种狂犬病疫苗。这是自1967年以来安大略省发生的首例境内感染人类狂犬病病例。洛克医生说，这起病例表明，可对大脑和脊髓造成严重损害的狂犬病仍在流行。今年，该地区有 16% 的蝙蝠狂犬病检测呈阳性，而往年只有不到 10%。 洛克医生强调，任何接触过蝙蝠的人都必须就医。在与蝙蝠接触后，即使没有被咬伤的痕迹或狂犬病症状，也应立即求医。 治疗包括注射狂犬病免疫球蛋白和一系列狂犬病疫苗，必须在接触后尽快注射，以保证几乎100%的疗效。虽然浣熊、臭鼬、狐狸和狗等其他动物也可能感染狂犬病，但狂犬病蝙蝠几乎是加拿大所有人类狂犬病病例的致病原因。以上是本周主要新闻，谢谢您的收听。